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94集，布雷斯林把脚从桌子上拿下来。
吃完饭之后，我得伸伸腿脚。
他拍着自己的肚子说，
我们去散散步吧。
我还有材料要打。
那可以等等再说。
他压低声音，
我有些事情等不了。
也许他准备将我拉上他想象出来的那条边线。我没在是否要陪他继续玩这件事上考虑太久，而他已经带着我走出了专案室。
为什么不呢？
我说着，欣赏着他脸上掠过的惊喜表情，在我转身走出房门时显露无遗。
我想聊聊罗里的前任。
布雷斯林在走廊上就对我说。我很好奇，他这次又准备把我引至何处。这周我才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。人们在食堂、办公室还有更衣室之间来回走动，审讯室的观察窗开着，同时音频设备也处于启动状态。我此前从没意识到，我们所在的组成为自己的一部分，亲密可靠如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能生存下来。
然后呢？
布雷斯林笑了。
他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他通常喜欢的是比艾斯林更随意的那一种。我确信他们都是很好的女孩，但是老天，我觉得我完全能把他们带去某个化妆舞会，让造型师祭出重型火炮。
他下楼时低着头一阵小跑。
你知道90年代的学生穿的那种连帽衫吧？带很多毛，民族风，穿上之后就能去印度果阿徒步野营的那种。我发誓，我刚见的这个前女友穿的就是那种衣服。
他们提供了什么线索了吗？
可以说有，也可以说没有。他们都说罗里是个完美的绅士，从没打过他们，也从没对他们大喊大叫过，没有什么控制欲，也不会嫉妒的抓狂，更不会因为不听他的话就暴跳如雷。以上行为通通没有。
他在走廊里拐了个弯，进到 E 专案室，一个破烂房间，曾经是更衣室，现在空着。
进来。
他替我扶住门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进来，要是没有我布雷斯林，你就得在这种地方办案。房间里很热，散发着体育馆里的那种汗臭。小小的白色书写板上满是斑驳的污迹，有人在上面用过不好用的记号笔。所有的椅子看上去都黏糊糊的，我没有坐下。
但最有趣的部分就在这儿。
布雷斯林在我身后关上门。
他的前两任，包括最近的一个，说他们甩掉罗里都是因为这个人太认真了。一个女孩的原话是太投入，另一个说她进展太快。我想她是故意装的矜持，不过她后来谈的并不是床上的事儿。她完全不建议在第二次约会就跟他颠鸾倒凤。愿上帝保佑她。现在这些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不懂得自重了。
所以他谈的是什么？
基本上只要约会几个月后，罗里就会觉得是史诗般的浪漫邂逅，可对方还在考虑要不要开始严肃的恋爱关系。他说他真的很喜欢他，但他才24岁，他只是想找个人说说笑笑，聊点智性话题。他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博士，还要多上几次床。他还没准备好有人跟他喋喋不休，两个人一起环球蜜月会有多浪漫。
布雷斯林仔细检查门旁边的墙壁，弄掉上面的脏东西，然后才靠在了上面。
所以他甩了他。另一个女孩说的情况也大致一样。我一直听说女孩会很喜欢那些不害怕承诺的男人，但是像罗里这样靠谱好像有点过头。
按照艾斯林第二位前任的说法，当他们的关系刚开始有进展的时候，他就逃跑了。虽然他归因于自己生病的妈妈。
尽管罗里告诉我们他和艾斯林如何一见钟情，这并不意味着艾斯林也有相同的感觉。
没错，还记得他怎么说他们在派斯多的约会吧？每次他觉得他们两个很谈得来，他就会保持沉默，让他另起话题。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还有另外一面。要是我们还有机会听到，他一直太认真了，但是，嘿，他是个好人，所以我还得再给他一次机会。
唯一的问题是，这跟艾斯林最好的朋友告诉我们的情况不符。他确定艾斯林正在热恋当中，而他手机上那些短信，他因为罗里要来家里约会激动不已，这又该怎么解释？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在打退堂鼓。要是罗里全情投入，艾斯林也很乐意接受。
布雷斯林拿出了他的手机，那手机跟他的脑袋一样大小，还包着闪亮的金属手机壳。他拿着手机在手里转了转，说：
我得承认我掌握了一些情况。今天早上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你。
要是昨天，我可能就上钩了。我闭着嘴等着他。当他意识到我不打算上当时，便叹了口气，又转起了手机。手机亮闪闪的，发出灰色的光。
基本上我很喜欢合作，很多人觉得我总是独来独往，但我真的很有团结精神。但这只有在团队成员都这么想的时候才会奏效。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吗，康维？
恕我愚钝，你接着说，讲明白一些。
布雷斯林假装在沉思，高温和臭气不断扩张，仿佛变成了固体，压在我们身上。
你确定你还想听？
是你说有话要跟我说的。没错，我确定想让你有话快说，别兜圈子了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